胤禛带着狗和坎儿来到了坐落在河里镇黄河大堤上的以和临风客店。马掌柜的一边往里让他们，一边絮絮叨叨的说，哎呦，三位爷住上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，上房呢两岸一明，相互也好照应。东厢房住的那两位孝廉呢也是今儿后晌才到的，也请安心先歇一会儿，待会儿啊弄点酒算是小人的一点孝敬。哎呦，只是没防着今儿有生意，所以呢没有肉，慢带了一些，爷可不要计较啊。说着话，东厢房里的两个客人也出来了，俩人都是二十多岁的读书人，一个穿着浮绸夹袍绒长脸，一个穿着浆洗的褪了色的蓝竹布结衫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。可能他们俩呀也是涉越了黄河故道出到此店，见胤禛也是一脸书卷气，不仅微微一笑施了一礼。胤禛也赶紧作揖还礼，啊，请问二位是赶北围的吗？那个绒长脸穿长袍的急忙回答说，是的，他叫李拔，我叫田文静。嗨呀，这一千多里荒沙呀，住店的是寥寥无几呀，特别是要能碰上文友那更不容易了，今天在这儿和几位相遇那也真是有缘分呐。请问尊驾贵姓台府，也是赶顺天府市的吗？那个叫李拔的显得比那个田文静要矜持一些，只是冲胤禛淡淡一笑就算是见礼了。胤禛呢，这一千多里荒沙地呀，只有他和狗坎儿仨人呢，寂寞了好多天了，今天猛然间住到这客店里，见到了两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，他也愿意和他们搭讪几句，便含糊的回答说，我也是准备去京城，就是刚才这位田先生说的话，相逢就是有缘分，待会儿啊咱们一块儿吃酒谈天好吗？狗在一边兴冲冲的说，我们有条狼有肉吃，待会儿我们请客。说着话，胤禛带着狗和坎儿进了上房，一会儿的功夫安顿停当，狗就在天井院里开播那条狼，他架起个三叉铁架子，把这狼啊在上面烧，一会儿的功夫这狼肉烧得嘶嘶作响，又跟店家要来了酱盐姜葱什么的，不住的往这狼身上抹，就像咱们今天到大草原上去野炊烤全羊那样。当然了，这个那个年代啊，他们的佐料跟咱们今天那是没法比的，不过在当时啊，在那么个时间那么个地点，他们能有这么一条狼，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了。功夫不大，这狼肉快烧好了，顿时满院子是肉香扑鼻，诱人食欲呀。坎儿呢先带着卢卢在上房把行李铺排好了，然后把桌子呢安在堂间，又去厨房转了一圈。哎，你别看这个坎儿长得迷迷糊糊的，这心里边可有数着呢。他发现这厨房里啊有两把大茶壶，里边呢装的是酒，正在火上温烫呢，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最后走到狗身旁。哎，狗，我不知道厕所在哪儿呢，天挺黑的怪吓人的，走你跟我一块儿去找找啊。一边说一边给狗递眼色。就在这时候，店掌柜的那个马掌柜过来了，坎儿赶紧笑着说，哎呦，掌柜的，待会儿肉烤好了你们只管先吃，一会儿呢酒烫热了我们两个把盏。 马老板笑嘻嘻的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坎儿急忙拽了狗一下，两个人转过一段墙角，只见厕所呀就在南墙西角，隔墙外边那就是咆哮不息的黄河，和风吹来，坎儿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冷战。狗笑着说：“怎么，快三月天了，你还冷啊？”狗儿，剩下的酱油啊和盐呢，待会儿你送到厨房去。不管怎么着，你得想法子把那两个装酒的大铜壶换个个。狗不明白他的意思啊，笑着说：“嘿，你这是什么主意啊？”卡儿一边系着裤子一边说：“哎呀，我叫你换你就只管换，待会儿啊看看我的脸色啊！奶奶的，告诉你吧，今儿晚上咱们住到黑店了。”狗一听，不由吓得一哆嗦，连尿也不尿了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什么？你说咱们住的这个是黑店，是不是你多心了吧？嘿，进门的时候我专门看了看字号宅基，那是个百年老店。坎儿压低了声音：“哎，什么百年老店呢？这年头千年老店也难说。刚才呀，我仔细的看了看，卢卢在中堂画底下，哎，乱抓乱挠的。我接着一看，好像是那里边有擦过的血渍，还有四爷的床下好像有个砖槽。你说说，这不是黑店，设这些机关干什么呢？你瞧瞧，这外头就是黄河，把人弄倒了，隔着窗户往外一扔，多方便的事儿啊！”说完，他冷笑一声，笑得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两个人急急忙忙如此这般的记忆了一阵子，然后算是解手回来了。此刻上房的人已经做好了，胤禛居中，马老板打横相陪，对面坐着田文静和李达，几个人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一些科场门路的话。因为酒还没烫好呢，老板张着眼睛一个劲儿的催促：“哎，我说田老三，酒呢？你倒是快着点啊！”坎儿一听，赶紧来到厨房，果然见那个麻子脸伙计正在捅炉子呢。坎儿笑呵呵的说：“嘿呦，劳烦你了。其实啊，伺候主子是我们的差事吗？哎，来来来，老哥，哎，我们那位兄弟啊，给你预备的一块烧狼肝呢。哎，待会儿啊，叫他看着火，咱们去吃狼肉去。”这前三麻子哪肯离开这个窝啊？急忙笑着说：“哎，这怎么行？这怎么行呢？哎，你们是客人。我呀可没那个福分，哎，你们去吧去吧去吧，哎，酒一会儿就好。”狗在外边一看这小子不上圈套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是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一瘸一拐的走过来了。“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这腿，哎，我说老钱哪，你瞧瞧我这老寒腿的毛病犯了。咱虽然年纪不大了，可是老早在外头要饭就落了这么个病根儿。你给咱弄些膏药吧。哎呦哎呦，疼，哎，还真疼。”这前三麻子愣怔了一下，在那个年月呀，膏药那是各个老店常备的药，你说没有那根本是不成的。歪着脑袋想了半天，勉强说：“怎么着，腿疼得厉害？那要不我去给你拿两贴去。哎，你帮我看着点火啊，瞧着可别叫酒扑出来。”说完急急忙忙的走了。他这一走啊，狗急忙审量这两个大茶壶， 这两个壶呢是一模一样，只是这个壶盖啊有点区别，一个是铜的，一个是铁的。狗不由扑哧一笑，心说还这就简单多了，何须换壶呢，只需把这两个壶盖掉个个就行了。心里想着，手上动作着，把这壶盖给换了，然后装作在一旁在那烧火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钱麻子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他有意无意的看了看这两个大茶壶，觉得没有什么异样。这时候啊，上房掌柜的又催促他拿酒，他赶紧从铁壶盖里的这个壶啊倒出来两小壶酒，递给坎儿一壶，自己呢送到上房去一壶。两个孩子暗暗透了一口气，回到院子里的火堆旁，坎儿这才小声问狗：“哎，我问你，这一把壶里能倒出两样酒吗？”狗一边翻着狗皮膏药，一边小声说：“能，当然能了。嗨，我告诉你，同城韩大老爷断王家店的案的时候啊，我去看过。这个壶呢，从壶嘴到里头还都是隔着的，壶柄上有个气眼儿，堵住那边，哎，这边的酒就不流了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看见钱麻子和那个老白老猴走过来了。狗急忙笑嘻嘻的跟他们打招呼：“哈哈哟，哎，老钱，哎，还有你们二位，来来来来呀，哎，咱们是梅香拜把子，都是奴才，在这吃酒听招呼吧。”三个人点头哈腰的过来，和狗和坎儿一块儿喝酒听招呼。狗和坎儿心里边怀着鬼胎，一边招呼这三个伙计说话，一边龇牙咧嘴的装作品酒，还要支弄着耳朵听着上房的动静，浑身上下的机关呐，不敢有一点松懈。那三个伙计呢，和他们俩一样，一边陪着这两个孩子说闲话，一边招呼着那边上房上酒，一边等着他们的药性发作，也是不敢有半分半毫的松弛。就听上房胤禛问老板：“哦，对了，马老板，我有个亲戚叫小鹿，大前年发水逃到这里的田大发家了，好像他还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，哎，不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个叫田大发的？”马老板扬着脖子想了想：“哦，哎呦，这逃难的人呐，海了去了，携儿带女的也不少，哪能都记得住呢？不过好像田大发，哎，好像倒有这么个人。不过和珅爷发水那一年啊，听说他死了。哎，慢着慢着，我想起来了。是有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投奔他来着，在这要了几天的饭，不过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了。”胤禛不由目光一闪：“哦，那后来呢？”“哎呦，那后来呢，谁能留心这些个呀，那后来大概是走了呗。”胤禛的目光暗淡下来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脸来问田文静：“哎，田先生，刚才你说的倒也直爽，呵呵，你这个笑脸竟然是花钱买来的。那这次进京大约又要撞哪位大老爷的墓中了？买个贡生不知什么价钱呢？”田文静已经喝得满脸放光了，笑着说：“嗨，不瞒您说，贡生花不了几个钱，大约也就是千把两银子吧。只是殿试这一关难过，马齐、张廷玉、中堂这些个门路可难走着呢。要是没一点真才实学，他万岁爷那一关也是过不去的。”胤禛呐，嫌这狼肉粗糙油腻， 只是捡一些清淡的吃着，一边吃一边说：“哦，我还真弄不懂这里头的学问呢。哎，这个卷子不都是密封着的吗？又不准做记号，那考官怎么就能辨认得出哪个是花过钱的，哪个是没花钱的？这个叫李拔的，好像没什么酒量，一边小口品着，一边接过话茬笑着说：‘嘿呦，看来这位仁兄真是不通世路啊，这只要事先商量好了，那就什么都有了。您想啊，八股文头一股里头必定用没几个字，那考官一看就知道了。哦，那万一考官收了钱又临时赖账取不中可怎么办呢？那岂不是白白的送了银子吗？’”李拔若有所思的笑笑说：“嗨，这里边的路子啊，那是一套一套的，如今哪有那么傻的人呢？啊，拿着现银去贿赂考官呢？如今呢，都是打现条，比如说甲子年的围场借条里呢，就这么写：现借某某老大人白银500两。”落款呢是甲子共生某某某，取中了凭这个字条去要银子，要取不中呢，那这位某某某就不是甲子共生，考官呢也不敢拿着这种条子去跟人要银子的。胤禛扬着脸想了想，果然有道理，不由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真是没想到啊，魑魅魍魉捣鬼有数。”一边劝酒一边笑着问李拔：“李先生，看来你对此路还是熟门熟道的啊，看来这回也是要买个进士了。”李拔矜持的一笑说：“哦，我呀，我大概用不着吧。嗨，就算如今风气不好，但也不能全都是卖官的，在卖官之余呢，也要有几个装门面的嘛，要是全都取一些白痴，那考官怎么向上边交代呀？不瞒您说，我15岁进学，18赴录明验，那都是取在第一名，我想这次赴京赶考也不会在话下吧。”说着他看了看田文静，又接着说：“如今吏治昏暗，已不能单凭看是否花钱断定文品优劣了。比方说这位田兄吧，他家里有钱，破费几个给考官以求晋身，为朝廷效力，也不能说就是无志之士。像我这样家境贫寒的，那就只好一刀一枪凭文章取功名了。”说完低头叹息一声，田文静也没再说话。胤禛想到国家吏治败坏如此，也是暗自叹息。老板一看顿时冷场了，急忙笑嘻嘻的说：“哎呦，瞧瞧瞧，这酒都凉了，来来来，请诸位干一杯，不知这酒可对爷台们的脾胃？”胤禛稍微抿了一小口，点点头说：“嗯，很好，就是曲下的重了一点，有点药味儿。”老板见今天这个酒不知为什么药力发作的如此之慢，心里是又着急又奇怪。喝着喝着，别人都没怎么着呢，他觉得自己倒有点头晕目眩了。又端起杯来尝了一口，觉得不对头，巴嗒巴嗒嘴儿直皱眉头。他看看胤禛，又看看那两位书生，人家都没事人似的，弹性正浓。这老板心说：“坏了，是不是自己招了人家的道啊？”他赶紧踉踉跄跄站起身来，拿着酒壶到厨房去了。一见三个伙计都在那儿呢，一个个也都是口鼻不正，心说坏坏喽！万万没想到，这熬了一辈子鹰， 反过来叫阴天了，肯定是着了人家的道了。跟几个伙计嘀咕了几句，赶紧呐、啊、舀凉水，大口大口的往下灌。再说狗和坎儿在外边喝酒吃肉猜拳行令，嘿，玩的好不痛快。眼见的老板和那几个伙计着了道，一个个都用凉水在那解毒呢，忍不住偷偷的笑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起身来到厨房。坎儿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几位辛苦了，我们主子劳乏了一天，今晚上呢又用了酒，待会儿安歇呀、啊，得先洗洗澡，就麻烦你们给多多烧点开水，我们也想洗洗，明儿个多给银子。”说着，两个人把一个大浴盆抬到上房东间，然后来到胤禛跟前，恭恭敬敬的打了一揖，说：“四爷，酒少用点吧，明天咱们还赶路呢。”那个叫田文静和李拔的听了坎儿的话，急忙起身告辞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人声静了，帐房、库房和后院马棚都熄了灯了，只有厨房的灯还亮着。坎儿和狗两个人用大盆把烧好的开水一盆一盆的只管往东屋里端，又在堂房拢了一盆火，把两贴膏药放在一旁烤着。胤禛光着脚坐在床边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说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水足够了，只管端，这么滚烫滚烫的还怎么洗啊？”狗一边倒着水一边笑嘻嘻的说：“四爷，这屋太冷了，热水器一蒸啊，连房子也暖和了呢，您歇一会儿再洗，不着急。待会儿也洗剩下的水呀、啊，我也想沾沾光，洗洗好贴膏药呢。”坎儿也接过话茬说：“对了，四爷，我这脚啊叫狼粪烫了，待会儿啊也想好好泡泡呢。”胤禛眼见的这水啊太烫了，一时半刻还不能洗呢，就塌了这个鞋到堂屋去拿书。四爷一走，坎儿赶紧给狗使了个眼色，狗急忙走到床边摸索了半天，笑着说：“嗨，坎儿，你先把四爷这鞋提过去，小心一会儿弄湿了。”说着话，从靠墙的一边抽出一个小木栓，这个小木栓呐、啊，那就是翻床板的消息。一边说一边提起床框，下死力猛的一翻，就听啪的一声响，果然不出坎儿所料啊，那床下立刻闪出一个大坑洞，竟然真有两个人肩并肩紧紧的挤在里边，肩头都插着寒光四射的大刀片子。